费秉成敲了敲门，随着姚胜芳的应答，门开了，一股药味裹着一股卧床病人特有的异味扑鼻而来。他强忍住没让自己皱起眉头。我们以后就是邻居了，今天特来拜访。费秉成进屋之后朗声说道。屋子太小，虽然收拾得干净，但那拥挤却是一眼就看出了的。费秉成用一种居高临下的目光打量着屋里的破旧陈设，将一缕善笑沉浸眼底。姚胜芳低声说道，请坐，费东家。他的脸上依旧尽了凄楚。
哈哈，姓姚的女人做了冯清泰的老婆，原来过的是这种日子，你自己不觉得寒酸？费秉成，
里间突然传出了一声微弱却不友好的喊叫。费秉成微微一愣，自从他成了镇上的首富之后，人们一般都尊称他东家，很少有人敢直呼其名。费秉成听出这是躺在病床上的冯清泰在喊，于是应了一声，清泰啊，叫我啊。
你进来。
李坚的声音依旧很冷。
妈的，你如今还在老子面前应什么？你敢这样同老子说话？
费秉成不甚情愿地走了进去。
听着。
躺在床上身子瘦削面色蜡黄的冯清泰颤颤地抬起上身，声音微弱但清晰。
我那两间前房你只准使用，不准乱改。我晚点一定要再买回来。你要胆敢毁坏，看我将来同你算账。
那是自然。费秉成宽容怜悯地点头。
妈的，现在你还在嘴硬，就凭你这本事，你还能再把房子买回去？认输认穷吧。告诉你，那房子老子买了就是我的，我愿怎么动就怎么动。
费东家，你别在意，清泰卧床时间长了脾气不好。
姚胜芳送费秉成出门时小声地道着歉。
没什么。
费秉成摇了一下头，大步进了自己的店屋。
给我的前墙再开个窗户。
一进门他就大声对装修店铺的短工下令。短工们诧异道，
开窗户干啥呀？
我要安放录音机的音箱，招引顾客。冯清泰，老子偏要在墙上再开个窗户。姚胜芳，我要让你知道，你男人说的话屁也不值。
两个短工于是开始在前墙打洞。费秉成噙着烟在室内闲踱，一个工人正从屋梁上掉下两个圆形的绳环，预备把那块写有各式服装齐全欢迎进店挑选的长方形广告牌挂上。费秉成饶有兴味地看着那个工人的动作。待那工人从梯上下来去拿那个广告牌时，吊在梁上的两个圆形绳环便兀自晃荡。费秉成起初还望着那绳环微笑，但转眼之间他面孔一变而成惨白，一缕惊恐从他的眼中闪过。21年前那幕相似的情景倏然浮现眼前。那天晚上，爹娘睡屋的梁上也悬挂着两个这样的绳环，娘和爹就是把脖子伸进这样两个绳环离开了人间。那晚上的事他记得太清，娘刚把晚饭做好，一伙碧蝉红袖章的学生撞进了院门，先在院里高呼一阵揪出地主刘老七的姘头，而后冲进厨房把吓呆在灶门口的娘架起来就走。爹和哥姐扑上去和他们争夺娘，却都一一被红卫兵推倒。娘最后被架在镇中十字街口的高台上， 两个100瓦的灯泡照着娘胸前那个黑色的纸牌，纸牌上写着四个大字：地主姘头。台下围满了必带袖章的人，费秉成只能站在远处，用泪眼望着身子瑟瑟发抖的娘。在红卫兵们一阵老实坦白的呼喊之后，费秉成听到了娘那泣不成声的坦白。
那年，俺孩他爹得了伤寒，家里没下锅的东西，我没法子，去刘老七家帮工，给他家做饭。有天傍晚，刘东家猛从背后抱住我，我踢他，咬他，他不松手。他捂住我的嘴，说要不从，就扣我这月的工钱，叫我滚。我不能没钱。
费秉成没再听下去，他猛地咬牙转身，没命地向镇外刘老七家的坟地里跑去，发疯似的用双手去扒刘老七坟头那黑色的土粒，直到双手出血，泪瘫在那儿。他是半夜时分才拖着双腿挪回家的。回家时，哥哥姐姐都已睡下，娘双眼痴呆，面色清白地躺在屋里，爹正在他们睡屋的梁上绑着两个圆形绳环。爹看见费秉成回来，先是一愣，随即像解释又像自语地说了一句：绑个套，挂点东西。费秉成当时只看了一眼那两个微微晃动的圆形绳环，就进了自己的睡屋。他没想别的，他只想赶快进入混沌的梦里，好把晚上看到听到的事全都忘记。天亮时分，他被姐姐的一声惊叫弄醒。当他闻声跑进爹娘的睡屋时，看见爹和娘的脖子就套在那个圆形绳环里。
解下来，给我解下来。
费秉成面色煞白地指着梁上的绳环叫道。
为啥呀？
抱来广告牌的工人愕然站住。
不挂了，笨货。
他歇斯底里地吼着。五天之后，费记实心成衣店已经全部布置完毕，货架上、柜台上、空中横拉的铁丝上，到处挂满了各式各色的新成衣。费秉成决定第二天开业。那日后晌，他进店做最后一次巡视。这店铺他已经定下由他的一个外甥具体负责经营，但他不太放心。他从货物摆放到进货账目又仔细地审看一遍，才满意地舒一口气。就在这时，忽然有人敲门。外甥把门拉开时，只见素衣打扮的姚胜芳站在门口。
哦，是你啊，快进来坐。
费秉成很高兴姚胜芳此时来看他的店铺。姚胜芳走了进来，这熟悉家屋的变化显然让他吃惊和意外。他的双手不自主地捏搓着衣角，眼睛怯怯的四顾。费秉成看着他的拘谨惶悚样子，不禁又想起了当年姚胜芳撕自己那张求爱纸条时的高傲神态。
哼，你这个女人今日为何不傲气了？
他把得意留在眼里，然后问道：找我有事啊？
嗯。
姚胜芳在轻轻答出这声后，脸刷得变得通红。
俺想问问你，这店铺开业后要不要帮忙的人？
哦，原来如此，你到底求到我的面前了。
啊，帮忙的人嘛，当然需要。
他让自己的声音稍稍拉长。
要是需要的话，能不能让俺来？
姚胜芳抬起头来，眼露恳求之色。
不怕你笑话，上次卖房子的钱连欠债都不够还，如今还欠人家2000多块，眼下秦太卧床，孩子们上学都要钱，我上哪儿去弄？地里种的那点庄稼只能糊住口，我真是没了办法。你这店里要是能让我来帮忙打杂，每月给我开几个工钱，也算帮了我的大忙。
费秉成并没有去听姚胜芳的低声诉说，他的眼一直盯着姚胜芳那颤动的胸脯，一股含混复杂的情绪在他心里翻滚。当年他的胸脯还没这么高，却已经引发了费秉成多少奇想。
那时候我每天夜里做梦，几乎都梦见自己在一颗一颗解你胸衣上的纽扣，差不多每当最后一颗扣子要解开时，梦就醒了。我原以为这梦早晚要成现实，却不料你竟看上了冯清泰那个杂种，你心甘情愿让他去解你胸衣上的扣子，心甘情愿让他去占有你的身子。妈的，冯清泰，你知道吧，你的女人现在来求我了，老子不仅有权改造你的房子，老子还有权支配你的女人。
想到此，费秉成的心急跳了一下，一股隐秘的欲望在胸中一闪。
他的胸究竟是什么模样？费东家，你说行吗？
姚胜芳眼里的恳求在增加。
行，当然行，
费秉成急忙点头。我原来就打算这个店由三人经营，我一个外甥，一个侄女，再另找一个女工。你原来我就不再雇另外的女工了，工资嘛，他们俩人多少我也给你多少，绝不会亏你。要是清泰那边有事儿，你还可以随时回去照顾，夜间也不需要你来看门。
谢谢了。
姚胜芳因为感动眼眶有些发红。
客气什么，又不是外人。
费秉成目送着姚胜芳转身出屋，目光紧粘着他那浑圆的臀部，一团火苗在他眼中一窜又疏忽隐伏。费秉成那天傍晚回家时心情极好，在街上他看到一个6、7岁的男孩在滚一个铁圈玩，竟破例的上前耐心地告诉那孩子，沿着街上的车辙滚铁圈，一次能滚出好远，并热心地上前示范，接过那孩子手上的铁圈，在光滑的车辙里连滚几次，使得那孩子高兴地直拍双手。直到那孩子的爹来喊吃饭时，费秉成的心情才突然遭到破坏。原来那孩子的爹竟是地主刘老七的小儿子。看见对方，他厌恶地猛然站住，扔下铁圈转身就走。这么些年他从不和刘老七家的人搭话。走出几步之后，费秉成又警惕地环顾了一下四周，还好没人。倘若让人看到自己耐心地同刘老七的小孙子玩乐，也许会生出什么猜疑。费记实心成衣店开业的头一天，生意就十分兴隆，鞭炮声中一批又一批顾客拥进店门。姚胜芳和费秉成的外甥侄女三人在柜台里忙不迭地介绍收款取衣。姚胜芳显然也为这种顾客迎门的景象激动，平日显得忧郁凄楚的面孔此时也漾着笑容。他那天穿一件蓝底碎花旧衬衣，在这满店簇新艳丽的时装面前是显出了几分寒碜，但他天然姣好的面容和优美的身段依然吸引了不少顾客的眼光。末座柜台一头的费秉成注意到，大部分进店的中年男顾客目光都要在姚胜芳身上停一下，然后再看货问价。一天下来一算，营业额多达2800多元，纯利润近300元。 费秉成故意大声宣布这个结果，待看到姚胜芳脸上闪过一缕惊现之后，便摸出6张10元的钱，给姚胜芳和外甥侄女各递了2张，说：“这叫喜庆钱，如果每天都这样干下去，每人月工资200。”当姚胜芳面露感激地转身出门时，费秉成的上牙轻轻咬住了下唇，双手不明缘由地突然攥在了一起。大约是半月之后的一天傍晚，费秉成来到店里，对住店看护的外甥说：“我今儿夜里在这儿看看账目，顺便值班，你回去睡吧。”外甥刚走，费秉成便拉开后门，对正在院里抱柴的姚胜芳高叫道：“小姚，待会儿有空请来帮我摆点货物。”待对方答应后，他便拉上所有的窗帘，仰靠在外甥平日睡的床上，随意地点燃了香烟。时间在寂静中不知过了多久，后门被敲响，费秉成麻利地起身开门：“对不起，我来晚了，我刚把青太、婆婆和孩子们安顿睡下。”姚胜芳进屋先道歉：“啊，没啥没啥。”费秉成一边插门一边摇头：“摆什么货物，我去干吧。”姚胜芳边说边卷着衣袖：“嗨，一点活，刚才看你没来，我就把它干了。坐下，我顺便给你说个事儿。”费秉成指了指床帮，手竟有些哆嗦：“是这样，我一个姑家表妹听说我办了个成衣店，非要来当营业员不可。我再三说人已经够了，她还是要来。哎呀，没办法，只好请你。”费秉成说得十分缓慢。啊，姚胜芳意外地站起身来，双颊迅速充血，声音急急地说道：“费东家，你是知道的，俺家的日子没有我挣的这几个钱真没法过。明儿青太又要抓药，小二要向学校交杂费，我正发愁能不能向你借点钱。要是我也在家闲着，那可……”“
哎，不要着急。”
费秉成也缓缓地站起身子，走进姚胜芳，宽慰似的抬手扶在他肩上，轻轻拍着：“
你要确实困难，我也不能不管啊。”
说着，另一只手就也抚上了姚胜芳的肩：“
坐下啊，别急，有我呢。”
当慌急中的姚胜芳重又在床帮上坐下时，费秉成在他双肩上的2只手就开始慢慢下移。沉浸在焦虑中的姚胜芳还没有感到那2只手的移动，只是担心地看着费秉成的眼睛，等待着他的回答。待姚胜芳感觉到那双手在隔着衣服轻轻地抚弄自己的胸时，他身子才猛地一激灵，原本满是和顺恳求的双眼顿时立起来。只见他忽地站起，猛把费秉成向后推了个趔趄，恼怒地低叫：“你想干啥？”“
哎呀，不干啥。”
费秉成尴尬地笑着：“妈的，假装正经，我想干啥你应该明白。”“你……”姚胜芳的双牙磕碰，泪水在眼眶里慢慢渗出。“你以为我人穷好欺负？告诉你，你今后胆敢再这样，小心我去告你。”说罢扭身就走。
贱货！
费秉成的脸色阴沉起来：“明天你不必再来上班，这些天的工钱我会让人送去。”声音缓慢阴厉：“
老子不要你的钱。”
姚胜芳恨恨扔下一句，拉开门跑了。费秉成呆站在原处，眼直盯着立在柜台边的一个穿着时髦蝙蝠衫的塑料女模特。“
妈的，你制服女人的本领还是不行。贱货，你等着，我会把你的傲气彻底打掉。”
他一步一步走到女模特面前，刺啦一声扯下她的蝙蝠衫，在她的胸前狠狠倒一拳。 一连几天，姚胜芳都到附近公家和私人的厂子店铺去找事做。有两家开始答应收他，但隔半天却又婉言拒绝。他做梦也没想到，费秉成的那双眼睛一直在跟着他。只要他去了哪家厂子店铺，费秉成随后就也要去拜访那家的主人，而且在闲谈中总要顺口说一句：“我那成衣铺的邻居女人手脚可不太干净啊，在我店里干了几天，拿走我不少东西，最后没办法，我只好把她辞退了。”没人愿雇这样的女人。接下来，费秉成又开始打听姚胜芳的债主名字，弄清之后便一一登门，在一番生意上的闲聊之后，总要顺便告诉：“听说冯清泰家最近弄到一笔钱，准备和别人合伙开店。”于是几天之后，债主们就相继找姚胜芳催要债款。隔着后门的门缝，费秉成能听到姚胜芳对债主们的恳求。他于是微微一笑：“贱货，你继续傲啊。”大约是两个月之后的一天，费秉成又来店里和外甥商量进货的事。刚坐下不久，门忽然被推开，费秉成扭头一看，进来的竟是姚胜芳。他顿时一愣，正琢磨对方的来意，却听姚胜芳平静地说道：“费东家，我有点事儿想单独跟你聊聊。”“哦。”费秉成朝外甥挥了挥手：“你回去吧。”待门重又关上之后，姚胜芳走进费秉成两步，用极平稳的声调说：“告诉你，我现在愿意了。”“愿意什么？”费秉成在最初那一刹那还没有反应过来，眼就意外地瞪着。姚胜芳平静地抬手解开了上衣的第一颗扣子，费秉成感觉到太阳穴那里猛跳了几下，小腹陡然滚过一阵极热的东西。“哈哈，贱货，你到底被我制服了。”他端起桌上的茶杯，慢腾腾地喝了一口。“我想问一下，一次你给多少？”姚胜芳的一双眼睛望定他，像问一件极平常的事情。“钱嘛，好说。”他啪的一声拉开桌子抽屉，从中摸出一沓厚厚的十元票子，扔在桌上，微微一笑：“你现在就可以把这装上。”“贱货，你如今晓得我的力量了。”“那我现在就脱。”姚胜芳盯着费秉成的眼睛，一股红晕目的照上了费秉成的脸。他慌乱地倒换了一下脚，甚至不知所措地回头看了一下床。但几乎在同时，他又在心里喊：“你怕什么？东街开旅店的陈九龙不是早就拼上了一个寡妇？北街办碱厂的林老三不是暗暗娶了二房？你那么多钱放那干啥？带进坟墓？冯清泰，你不是不服输吗？你看，我不仅改造了你的房子，老子还睡了你的女人。脱吧。”他听见这两个字从自己唇间蹦了出来。费秉成原本想起身，像他当年无数次在梦中做的那样，去一颗颗解他的衣扣，但最后他止住自己，让他自己动手。“我看得出你还想忠于你的男人，你是被逼得没了办法才来。我一定要让你亲手把自己的傲气撕碎。”姚胜芳缓缓地木然地动手去解上衣纽扣，目无所事地望定近处的柜台。费秉成不由自主地抓紧茶杯，睁大眼睛，他觉出自己的心跳加快，神经开始拉紧，双颊迅速变热，太阳穴开始蹦蹦乱跳。姚胜芳把上衣全部脱了，费秉成屏住了呼吸，双手几乎把茶杯攥碎。 当姚胜芳那雪白的机体袒露在他的眼前时，费秉成抑制不住地笑了。
我到底见到你了。你这个用衣服包裹起来让我想了多少年的东西。
姚胜芳一步一步地向床边走，费秉成冲动地站起身，双手依旧紧紧攥着那个茶杯。姚胜芳冷冷扔来一句：我不能怀孩子。
啊，
费秉成笑了，这话进一步刺激了他那兴奋极了的神经。他感觉出心跳得更加厉害，太阳穴上血管的搏动声都能听见。
怀一个好，你要真为我生一个孩子，我给你20000块。
姚胜芳倏地扭脸望住费秉成的眼，从唇间突然蹦出一句：
我不想养一个野种，
野种。砰，一直紧攥在费秉成手中的茶杯轰然落地。他的双眼目然无限地瞪大，爹和娘的面孔和两个圆形绳环一下跳到眼前。
你这个野种，你这个野种，地主姘头，野种。
刘老七，我不能没钱。
野种。
大片声音顿时在费秉成的耳边轰鸣滚动，一大团金星扑到眼前旋转飘荡，一阵剧烈的哆嗦从脚跟升起蔓延。费秉成清楚地听见体内的什么地方咔的一响，满脸惊异的姚胜芳看见费秉成的双手先是向上抓了一下，随即整个身子便重重地向地上倒去。费秉成一病不起。3个月之后，当人们再次看见费秉成时，他已经瘦得十分吓人，原本黑亮的短发竟大半白了。没人再见他去过成衣店，成衣店由他外甥经营，姚胜芳是那店里的女工。费秉成开始拄着拐杖走路。一天，几个孩子看见他拄杖出门过街，在迈过街中间的老车辙时，拐杖被绊，身子一个踉跄，人重重摔倒。他坐在车辙里喘息了半天，才又颤颤站起。